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把时间交给邵慧明传道。
伯父伯母们啊，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早。
早。
啊，很高兴可以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啊，借着神的话，我们来分享神的话，也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啊，我记得上一次啊，上个月是7月10号，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啊，我是借着第二章的1节到4节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主要是提到啊，这个主要的内容是说我们死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我们活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啊，这是在第二章的前面10节里面。那今天呢，我就想再借着接下来的这12节来跟我们来分享关于神在我们身上借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化冤仇为和睦，化冤仇为和睦。那我想冤仇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难题。那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有很多数说不尽、化解不清的冤仇。那我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冤仇的记载，就是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说，旧约记载说，该隐杀了亚伯，就是哥哥该隐因为嫉妒而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这是人类第一宗因着冤仇而发生的谋杀案。那我们也读到说，以扫和雅各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种冤仇。那以扫的个性呢，是耿直、单纯；雅各呢，他就是工于心计，各样的心机。那他因为设计呢，骗取了他以扫长子的名分，是不是？还有父亲对于长子的祝福。那因此呢，雅各为了逃避以扫对他的追杀，从此呢，他流落异乡，跑到他舅舅那边去。那兄弟他这两个兄弟之间，他结了这个冤仇，最终呢没有和解。虽然20年之后，雅各回到以扫面前，回到他的家乡，但是呢，这个冤仇至终没有和解。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圣经的记载里面，在以色列摩西带领以色列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带领百姓到了加利斯巴尼亚，当他们在旷野的地方，加利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到了这个以东国的边界，那就派这个使者请求那时候的以东王让他们能够借道而过，这样就抄近路，可以很快就进迦南。但是呢，这个以东王他不允许，而且呢，他派兵要攻打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只好绕过以东地。以东呢是什么？我想我们圣经里面记载说，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那当初以扫跟雅各之间的这个冤仇，竟然延续到这么几百年后，还是没有和解。那我想圣经里面也记载一段经文，讲到亚沙龙，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跟暗嫩，暗嫩是跟亚沙龙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呢，因为暗嫩他放纵情欲，他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妹，那亚沙龙就为了报复而杀了暗嫩。那这个事情呢，导致大卫王，就是他们的父亲，跟亚沙龙之间父子之间的冤仇。大卫呢，2年不愿意见亚沙龙。 后来亚沙龙竟然叛变，大卫就不得不仓皇的逃出这个王宫。那我们回想，我们现在住在美国啊，美国在1861年到65年这个啊所谓的内战，美国的内战是因着黑白之间的这种冤仇。那南北战争是因为对于这个非洲裔的他们的奴隶的这种族地位的一个问题产生，虽然呢已经经过了已经有100多年150年左右，但是我想到今天黑白之间的这冤仇呢仍然会借着一些敏感的话题呢被炒热，被热烈的讨论。我想最近在南部一周发生的这个黑人孩子被白人的学生欺侮的这个情况，我想也是一个种族之间的这种冤仇。那我想我们最近从三月以来到现在，在北非跟中东的这些动乱，这些国家的动乱，让我们看见说似乎人与人、国与国、种族跟种族之间的冤仇并没有因为我们人类科技，我们今天手上各式各样的这种科技 iPhone 啊这些 iPad 这些的进步而变得缓和，人类社会的道德跟精神生活似乎没有更进步或者是更好。人世间呢所有存在的冤仇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子才能获得解决，也是呢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思想的主题，化冤仇为和睦。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早晨，当我们齐聚一堂在你的殿堂当中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能够做联络的工作，我们心中都有各样的苦毒、各样的恼恨，都能够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借着圣灵来帮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平静，让我们能够除去这些的重担，除去这些的仇恨、这些的冤仇、这些的不满。主啊，因着今天你赐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朝见你，是你的恩典，是你那莫大的能力，让我们有今天属神的生命。愿我们这些不讨您喜悦的都能够从我们当中除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保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他讲到的是对于这个教会的蓝图，他提到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那神呢已经借着耶稣的身上，在耶稣身上所彰显的大能使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并且呢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而呢神又借着耶稣基督来建立他地上的教会，使教会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以便呢完成他天父的至终的旨意。那也因着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使那些愿意接受救恩的人呢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并且呢能够与基督联合，教会呢因此就被建立起来。那这是保罗在第二章前面那十节向以弗所的门徒来透露的。那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借着他一个一贯的笔法，就是从前如今来说到说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保罗既然已经在前面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呢向这一批在以弗所信主的外邦人得着那不配得的属灵福气，已经向他们阐明这些，向他们陈述这些福气，而且呢在第二章的前面四节里面也陈述了神在外邦人身上所成就的那些改变。他为何在这里呢又要提起从前那不认识神的光景呢？其实呢保罗是要借着这些的经文来提醒外邦人能够仔细思想他们是怎么样从怎么样的一个属灵光景中被救赎出来，来提醒他们能够更加珍惜现今所享受的所有从神来的这些的权益。他再一次呢 以门徒先前他境况的那种严重性，先前的那个严重，来凸显说神奇妙的作为，奇妙的恩典。当然呢，他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并非是保罗所要强调的过去怎么样，他乃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大能，这是在第14节到18节保罗要述说的，并且呢，他要激发信徒们对神那深切的感恩的那种态度，这个态度可以激励门徒愿意承担神在基督里新的一个新的创造所包含的那一切的计划，神那一切的计划。但是呢，保罗也不只是针对以弗所的那些的外邦的信徒，他也针对，我想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也有住在当地的这些犹太人，也针对那些犹太的信徒，更是针对今日的你和我。今天呢，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生活在初代教会那个时候的这些外邦人，被犹太人所厌恶的程度是怎么样，以及呢，他们之间的这个隔阂有到底有多深。那我想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领受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那些律法的时候，包括献祭的条例、饮食里面的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还有其他的规定，都是要为了使希伯来民族与他周围的所有的种族能够分别出来，可以担负神要借着他们使万国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从亚伯拉罕以来。那再从保罗当时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它的设计，内部的设计来看，也让我们看到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种强烈的隔离。圣殿的中心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圣殿的中心是至圣所和圣所，只有祭司们可以进去。那圣所外面呢，就是所谓的以色列院，只有犹太的男子可以进去。那在外围呢，就是所谓的女院，那这个女院就是犹太女子可以进去，最外面才是外邦人院。而且呢，这个女院跟外邦人院之间有一道墙隔开，这个墙很高，不是犹太人呢只能进到外邦人院，那如果要从外邦人院进到女院呢，在这个门边当然也开一个门让犹太人男人女人可以进去，有一个门呢，这个门边挂着一个警告外邦人的话，上面写着说，私自闯入的外邦人将要致死。那这个致死呢，可能是用石头打死。那可见呢，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存在的这个隔阂实在是太大。那保罗这么说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观点，他本来就是犹太人，来描述外邦人从前的光景。那今天的这十二节经文里面，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呢？他告诉我们说，为何会造成从前的冤仇？保罗从十一节跟十二节里面来告诉我们，有肉体方面，还有属灵方面的两方面。那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呢，他要告诉我们说，如何成就现今的和睦。那保罗呢，也在这八节九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在基督里能够和睦，只有在基督里能够与神和睦，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成为神的国民，被神来建造。所以我今天呢，就借着这十二节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段，从十一节到十二节来看，为何造成从前的冤仇？怎么会有冤仇呢？有两方面，一个是肉体方面，十一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是属灵方面，十二节来告诉我们。肉体方面怎么说呢？那犹太人认为他们肉体上的割礼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记号，是他们有别于其他的民族，他们因为是神的选民而轻视，他们轻视其他的民族，他们在思想，他们在心态上常常以为说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因为他们拥有神借着列祖，就是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的所有的应许的这些诸约。那保罗说，犹太人 称呼外邦人为没受割礼的。显然呢，割礼是犹太人与外邦人所有所分别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对犹太人来说。所以呢，外邦人是次等的，因为呢，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像犹太人一样的地位和这些诸约的祝福。外邦人呢，因此就受到犹太人这些的轻视。但是呢，保罗怎么说？他在十一节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保罗认为，肉体上有割礼或没有割礼，或是谨守外表的仪文样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领受从他那里而来的救赎恩典，使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他怎么说？所以那位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从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保罗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这个割礼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我们记得圣灵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印记。当我们领受这个救赎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印了这个印记，这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割礼，不是外表的割礼，也不是那仪文样式。保罗在这里是说的是说，他呼应摩西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对犹太人的提醒。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说，第四章他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子，是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受了洗，我们每个主日来教会，来参加教会的团契和各式各样的活动，是否就表示我们有比非基督徒更有特权，得到神与人立约的祝福呢？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谨守外表的仪文样式，虽是神所定规的，以保存神选民的一个民族性、一个特性，但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彰显出信靠耶稣的信心。保罗呢，在十二节里面告诉，一开始他就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那时他用这两个字来带出来，下面他们就是这些外邦人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灵性上的五个光景，在十二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啊，就这是属灵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无关。虽然说我们外表的仪文样式不重要，然而若没有认识神，没有借着基督与神的生命来连结，我们呢是与基督无关。保罗呢在这里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的意义就是说，没有办法享有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成就的福分，包括成全律法，为众人赎罪，为世人开启那直接与神面对面的这样一个道路，为世人认识真神救赎恩典的途径上，主耶稣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我们与基督无关。另外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我们若是与基督无关，就不是神的子民。这是以色列百姓最自以为傲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是神的子民。因为呢，他们固执地认为只有希伯来民族是神的选民，其他的都是外邦人。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保罗写以弗所书是给大多数信主的外邦人，当然也有一些犹太人， 但是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他们当中可能都是罗马公民，那个是当时代人人想要得到的身份。保罗呢，却提醒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说，若是没有基督，虽然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会过去的。而以那死无变有、立大地根基、永远不改变的这个神，没有份，没有关联，更不会是属于他的国民。我们做的是有绿卡，永远都是住在美国的外邦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我们更没有办法享受美国宪法所赋给美国公民一切的权益。只有绿卡就不能选举。所以呢，保罗接着说，是在应许的诸约以外。第三方面，在应许的诸约以外，既然不是属神的国民，就没有办法享受神国一切的福分。那这个福分是借着神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而得到的。神和他们立了什么约呢？在创世纪里面，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成为大国，应许他能够后裔繁多，应许他得着福分，应许他享受尊荣，应许他也使人得福，应许他万族因他得福。这都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里面。一开始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就应许他。那神呢，也在出埃及记里面和摩西来立约啊。出埃及记十九章，神怎么说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是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那神呢，与大卫立约的时候，他怎么说？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呢，更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永恒之约。这约当然大过先前所立的所有的约。我们若与基督无关，就被拒绝在这些应许之约之外。第四方面呢，就是没有指望。也许我们没有去刻意的思想，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希望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或指望。我们若与基督无关，就与神所有的应许之约无关。这个世界呢，能给我们的盼望都是暂时的。当我们的肉体死了之后，这些暂时的盼望也就终止，甚至呢，也都没有成就。我们面对死后的那永恒的未来，也就没有任何的指望。第五方面呢，就是没有神，没有神。我想人活着最大的悲剧，就是生命里面没有神。因为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能够永远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并且最终是要荣耀神。人呢，我们若不信靠耶稣，就没有神。保罗对在以弗所的外邦人说，外邦信徒们说，即使你是罗马公民，你有各样的神，但是呢，不认识这一位神，就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永远隔离。如今呢，若是没有借着基督再与神来连结的话，就永远与神隔离，永远没有神。我们有一位朋友，他23岁呢，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在贝尔实验室上班。当然现在没有贝尔实验室，那时候在贝尔实验室上班，那时候的贝尔实验室也非常的风光，在整个全世界里面是最有名的一间实验室，很多中国人各式各样的人种都在里面工作。 他的生活顺利，直到有一天发现他身上有癌症。到了癌症的末期的时候，他甚至自己本身呢，他用心，他躺在病床上，他用心去研究怎么样能够医他自己的病。医生每一次来看他的病情，来检查他的病情的时候，他都仔仔细细问医生说，你今天看我这个病，你用的药是什么，你用的对策是什么，他都详详细细的记载下来，然后再去查考到底医生的这个处方，这样的一个处置对他的病有没有帮助。经常问到说，不但是问医生，也问他自己说，如何减轻疼痛，死的那一刻又是如何。这样一位朋友，那时候他没有信主，他在死之前呢，经常想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医治他自己病的一个方式。他怀疑医生没有尽力来帮助他，来医治他的病。他是这样子的聪明，23岁就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呢，他却能没有办法自己面对这个死亡。当然有人弟兄姐妹跟他传福音，在他死之前的一个星期，他终于决志信主。在他决志信主之前，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恐惧，他怎么去面对死亡。但是呢，当他决志信主之后，他在死亡的那一刻，他的表情很安详，因为他知道他可以面对死亡，他也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现在的阶段，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有学位，有财富，有地位，有名声，有权势，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若是没有基督，就与神隔绝，永远没有盼望。那这位朋友呢，刚刚讲到说，他在临死前几天信了主，他提升到与那与耶稣的生命连结，使他可以安然的面对死亡，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之后要往哪里去。那十二节呢，让我们看到，若是与基督没有关系，没有关联，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也使我们呢离开这位真神太远了。这位乐意与人和好的神，他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丰富的福分。他不是在创造世界以后，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么丰富的福分。这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三节到第四节就这样跟我们讲明了。虽然我没有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一段经文，所以呢，保罗他在第四三节里面，他用到从前如今的这样一个对比，他要让我们看到从远离神到亲近神的一个转折点。在我们还拒绝神、拒绝神、拒绝神，继续离开神远远的时候，他就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呢，我们却可以亲近神。我们虽然悖逆，神呢并没有放弃我们，他也将那丰富的福分老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赐给我们。他甚至借着爱子耶稣基督体会我们心中的感受，他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来靠近我们，来拉着我们的手，乐意与我们同在。他体会我们心中的感受，他要担当我们的痛苦、劳苦、愁烦，他用他的血债来偿付了我们的罪债，使我们可以再次来亲近神，与神和睦，也与众人和睦。这是保罗呢接着下来在第十四节呢他要教导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以前的光景是如何，现在呢我们有造成这些的冤仇，现在呢如何来成就现今的和睦。保罗就借着十四节以后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如何成就现今的和睦。
保罗一开始就在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的和睦只有在基督里，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和睦。十四节十五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才能够彼此和睦。在1987年的6月，当时候的美国总统雷根，或者呢有时候翻成里根，这个总统呢他发表一篇很强有力的演讲。那这篇演讲呢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发表，也就是柏林啊，今天的德国的柏林的布兰登堡那个门啊，那时候还称为西柏林。也许呢你还记得这个门象征的是东西柏林的一个隔墙，就是因着这个门啊，把东柏林跟西柏林隔开，变成两个首都，并且呢是共产世界和自由世界的一个隔离。当雷根总统呢在西柏林会晤那时候各国的领袖的时候，他向西柏林的百姓呢发表这篇的演说，其中呢令人深刻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一段话，他这么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你如果想为苏联和东欧谋求富足，如果你想要寻求自由，你就到这个门来，打开这个门，拆毁这一道墙。当时候呢可能没有人会相信，但隔断东欧和西欧的柏林围墙在1989年终于拆毁了。当然这并非是一个人的作为，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却有一个人单独的拆毁了比柏林围墙更高大的墙。这个人是和平的使者，和平的创造者，是和平的创始者，是和平的源头。那保罗说他使我们和睦，他使我们和睦，原文的意思是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是和平之子，他是和平之子，就是在十四节里面保罗提到。其实呢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早就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第9章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子，他自己呢也在他即将被出卖的那个晚上，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他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希伯来话有一个叫 Shalom 这个字，我想弟兄姐妹也可能经常听到 Shalom 这个字的意思，不只是说没有仇恨、没有战争而已，它还有更深一层的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属灵和物质方面、短暂和永恒方面，它有一个完全的福祉。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这种品质的平安。在我们现阶段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面，每一个国家的政客呢在寻求和平之道，想要止息征战，但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呢是人与人能彼此和睦的根基。那么耶稣呢要怎么样来成就这个和睦呢？啊，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亲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废掉了那该受咒诅审判的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这个冤仇，不但如此，他也废掉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因着律法而被筑起来的隔开的双方的高大的围墙。 这个围墙不但是有形的，而且还有无形的，存在了几千年的围墙，这样子的冤仇，使两下可以合一，并且这个合一是一种新的生命，分别在不同于以前两种个别的生命。
我想我们知道说，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和平的条约，但是呢，从主权1500年到现在，大概有3500年之久，全世界签订了多少合约呢？大概有8000条的合约，总共有8000条，在国与国可能种族之间，总共签署了8000条的合约。但是呢，其中只有8%能够维持这个合约，而且呢，真正的合约签了之后，能够维持多久呢？平均是只有2年，平均只有2年。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你大概还可以记得，当美国在打越战的时候，1965年到1975年那10年当中，有签订多少条和平条约？在巴黎有多少国家的政府首长，不管是首相或是总统，在巴黎那边签了多少合约？每签一次合约，过了2个月，这个合约马上就被南北越双方破坏。有多少的合约能够维持？所以他说，平均呢，只有2年，一个合约能够真正维持的只有2年。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只有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和睦，使人和睦，使国与国和睦，是种族之间能够和睦，民族之间能够和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基督里面都与神和睦。我们不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种族之间、民族之间能够和睦，也能够在基督里面都与神和睦。保罗就借着在16节到18节来告诉我们，当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得以和好且成为一体，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神的教会，也就是一个新的族类。教会是一个新的创造，新的族类。这个新人呢，更借着一个圣灵可以与神和好。当主耶稣的身体为所有的世人拨开的时候，圣殿中间那隔开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圣所、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也从上到下来分成两半，不是只有半一分成，不是只有从中间分开，而是从上到下完全的分开。从此呢，人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人可以敞着脸来见神的面。因为呢，这个新人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与神和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主耶稣，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三方面呢，是在基督里都成为神的国民，同样被建造，被建造成为灵宫，圣灵居住的灵宫。保罗借着19节到22节来告诉我们三个观念，在这几节当中有三个观念要告诉我们。第一个是神的国，外邦人呢本来是与神无关的，没有犹太籍的护照，也没有犹太籍的出生证明。但是在旧约里面，神的国的观念不是统治一片疆土的观念，不是地狱的观念，而是神的统管彰显在他的百姓的生命当中。以色列百姓是属神的百姓，是接受神统治的一群人，那他们的生活要在迦南地外邦人当中来见证神的主权，使这些外邦人看见以色列人是属神的一个民族之后，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但是呢，如今呢，外邦人也因信了基督，
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上土同国，是神国的公民了。当耶稣来了之后，他在十字架上流了这个宝血，他拆毁了宗教律法的围墙。主耶稣的拆毁是成就，他并没有废掉律法，是成就这个律法，但是拆毁这当中因着律法所筑起来的围墙，使我们这些的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国的公民。我们既然是神的百姓，我们的生活就应该彰显属神的性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否见证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呢？或者我们是只是穿着洗礼领圣餐和教会会员的外衣，但实质上却是属于另一个国度的子民呢？今天基督徒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价值观与一般没有认识神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在2007年的4月份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这个邮件呢，是报道在以土耳其的一对宣教士的夫妇。没有他的中文名字，但是呢，他英文名叫做 Tillman， 他的太太叫做 Susan。 这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是从德国派到土耳其的宣教士，所以他们两个是德国人。他们在土耳其的时候被回教徒所杀害，但是呢，他的太太呢，在他先生，他太太不在那，没有被杀害，但是他的太太呢，对新闻媒体呢公开表明说，他并不想对那些回教徒来施行报复，他就引用路加福音23章34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他向新闻界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之后呢，当地的报纸有一些专栏呢就这么说：“他所做的就是1000个宣教士在1000年当中都没有办法做到。”他见证了，这位太太呢，他见证了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和这充满冤仇又冤冤相报的世界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是神的国，我们也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既然是神国的子民，也一起称呼神为阿爸父，也就是神呢，我们也就是神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人。我们既然是家里的人，我们当然彼此帮扶，互相劝诫，彼此鼓励，互相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互相饶恕。我们要让世人看见神的家是一个爱的大家庭，他们也会被吸引，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不但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也成为神的圣殿。我想在旧约时代呢，从会幕的建造到圣殿的建造，会幕跟圣殿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一个最明显的记号。当神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充满会幕或者是圣殿的时候，是代表什么？是神在他的百姓中间，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神要亲近他的百姓。神呢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而且呢，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如今呢，耶稣他建了一个圣殿，我们就是活石，就是被建造，要被建造成为圣殿。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是这个圣殿的一块活石，我们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是圣灵所住的地方，圣灵所住的地方。所以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怎么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保罗、彼得呢，鼓励我们，这也让我们更加确信说，我们 住在神的家中。但是呢，神不但让我们住在神的家中，他更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建造更美好的荣耀的家。这个家是以基督为中心，为房角石，以圣灵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建立起神居住的殿，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当这个身体呢以作为我们的头的基督一起联合，最终要成就神的奥秘，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我们会造成有从前这些的冤仇。保罗告诉我们，从肉体方面，从属灵方面。那么如何成就现今的和睦呢？因着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彼此和睦，与神和睦，成为神的国民，一起被建造，与基督同归于一。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的身上能够成就各样的善功，让我们一起来建造主的圣殿，也就是耶稣的身体，让圣灵在我们的灵宫里面能够继续来成长茁壮，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属神的生命，能够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让世人渴慕，我们也吸引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将荣耀感谢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